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4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让病业拖得太久。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邪恶已经很少了，然而只要他们存在，他们就时刻钻同修有漏的空子进行邪恶的迫害。近几年身边有不少同修出现病业，有的长期走不出病业的磨难，有的甚至被夺走了肉身。下面就当地同修过病业关的一些情况与同修切磋。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甲，一次听到别的同修说了一句刺激他的话，他的人心被强烈的带动起来，愤愤不平，被邪恶钻了空子，在回家的路上一下重重的摔倒在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觉得有人猛地推了他一把，摔得太重了，觉得好像动不了了。但他心里很明白，他想，没事，我是大法弟子，就真的慢慢站起来，自己走回了家。回家后开始便血，一周后我去他家时，见他正念还挺足，学法练功做家务都不耽误。我跟他切磋，找找自己有什么地方被钻空子了，有漏也不许迫害。过了一周我再去时，他起床都费劲儿了，也基本上吃不进东西了，心也不稳了。我问他，你发正念吗？他说，发啊，4个整点都发。我说，那哪够啊，他都迫害你成这样了，你得多发正念，有空就发，甚至躺在床上上厕所都能发，邪恶不灭，正念不止，我们也帮你铲除。我隔一天再去时，他已经能上街了。他说，我走后他就一直不停地发正念，铲除迫害他的一切邪恶因素，当天晚上就好了。通过这个事例，我悟到，出现病业，在找自己，在法中归正自己的同时，一定要加大力度除恶，这也是在行动上，在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迫害不止，正念不止，不要让病业拖的时间太长，时间长了，随着病业的加重，往往同修的正念就会越来越不足，也就更难过关。一次我出远门，去亲戚家讲真相劝三退，使许多亲戚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由于近半个月的时间没好好学法练功，让邪恶钻了空子，右脚的大脚趾开始流脓，走路也有点疼。刚开始我没当回事，反正不耽误学法练功救人，也没怎么发正念。这个病业拖了4个月，这下我开始重视了，不能让邪恶这么迫害啊，我开始加大力度发正念，只要有时间我就发正念，铲除迫害我脚趾的一切邪恶，几天就好了。本地一位协调人在当地同修中比较有影响，才40多岁，开始出现病业时只是轻微的咳嗽，也没太重视，到后来咳嗽得越来越厉害，走路都困难了，这个病业拖了整整2年，最后还是走了，给当地正实法带来了很大损失。可见对于邪恶的迫害必须得重视，他往往钻你不重视的空子，以达到邪恶的目的。从师父讲法中我们知道， 现在大法弟子的业力已经很少了，如果出现严重病业，一定是旧势力的迫害，而我们就是不承认迫害，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在破除邪恶中走好自己修炼的路。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解体清除旧势力可体因素。前几年邪恶烂鬼很多，发正念除恶短兵相接，大批邪恶烂鬼猛扑过来，他知道你能看到他，他们重点向你进攻，因此有的时候发正念停不下来，大的邪恶把他铲到半死时一松劲儿，他马上能恢复原样，高层旧势力给他补充能量，当他们力量不足时，他们几种烂鬼组成一个组合体，四不像的动物来进攻，因此有时一发正念，经常几个小时，直到把压下来的邪恶全部销毁为止。从另外空间看，地球内外人类空间清亮透明为止，我们经常有很多疑问，邪恶从哪个空间来的呢？为什么看着清理干净了，等一会儿还有呢？我们在2007年12月的一天，刚发完正念后，另外空间看地球与天空都清理干净了，已经透明清亮了，我们几位同修正准备回家，还没走呢，邪恶又上来了。这种情况经常遇到，我们正分析判断邪恶从哪出来的，这时有位同修说，看看北京上空，这时发现大气层以外高层有一个孔，像污水管道一样向下排放着黑色的邪恶烂鬼垃圾败物，我们马上把它包围住封锁住，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全面解体清除了邪恶。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清除可体因素了。师尊在正法时，旧宇宙中参与干扰正法的 20% 旧势力，层层天体，层层天体体系及大穷，把他们的最低层压缩后，再压入三界，在三界中插入了一只脚，形成了几千万的空间，时间间隔，里面分隔式的封闭隐藏了无数的黑手烂鬼，与各种旧宇宙的垃圾败物，这些邪恶数量之大，无法用数字表达，全宇宙的邪恶都压进三界了。最高层旧势力放纵他们行凶作恶，目的是想借正法之时，借大法弟子之手把他们清除掉，是所谓的参与正法了，净化宇宙了，又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了，就造成了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的被操控的疯狂的前所未有的对正法的干扰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旧势力把很多各种天体各种因素压入三界，他们的层层空间在北京上空有一个孔，一眼望去上面看不到顶点，大约有几千公里几万公里的深度，小层像一张干豆腐，一层层的，有几公分一层的，有几米一层的，有百米千米万米一层的厚度，厚度都不一样，层与层之间有空间，刚开始发正念清除的都像岩石一样的比较粗糙，以后发现越来越细腻越来越透明，这也说明这些因素层次逐渐高了，它们组成的质量差别很大，有岩石、玉石、翡翠、金属、冰、水、液体、气体、透明体，有赤橙黄绿青蓝紫，有色无色，九色循环，还有莲花黑手，还有烂鬼组成的壳体，因为把它们炸毁后的小粉尘一看就是主体的形象，它们层与层之间就是空间，可能是三界内被它们间隔的空间，我们发现层层间隔里面隐藏着大量的黑手烂鬼，层层间隔里的邪恶都是从这个孔下到北京天安门，这个名词也不是偶然的，天安的门，我们把这个孔叫做邪恶各层空间通道，旧势力叫观察孔，旧势力与最后因素都从这个通道观察操控下面行恶。 我们几位同修发现这个孔后，采取主动出击清除邪恶。我几位同修几乎天天到一起发正念，炸毁壳体因素。开始可能层次不高，功力不够，一次只能炸毁一两层壳体，已经很累了。有时核弹打上去，有的能穿透，有的被夹住，有的只能打个白点。随着修炼层次的提高，功力上涨，我们几位弟子联手用强大的大法神通，从邪恶通道向上，在层层间隔里都布满大法神雷、大法正法核弹等等各种爆炸性质的神通，而且我们几天就给神通增型，增加新的功能和组合核弹。如果经常用不变形，那么邪恶有抵抗能力，除恶速度越来越慢，这样我们可以逐步的销毁十几层、几十层、上百层、上千层，直至上万层壳体。这些也就是旧势力的天体，这些也就是旧势力天体，天体体系，一层天体一个王，天体是它的世界，我们所认识与理解的。可是解体炸毁后的残骸、尘埃、粒子，它真往北京落，有时落多了，像小山一样高。有时我们累了，就想等全球大法弟子四整点发正念，垃圾就清理没了。可是等整点发正念后观察，垃圾山一点没动，经常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很迷惑，不知什么原因，这样我们还得把它清理干净。当我们用超强大法正法核弹炸毁这些壳体后，高层壳体接力式的往下沉降坠落，有时几个小时或一天后又降到大气层，我们只能继续清除。当它们降到云层以下，它们的圆孔就向下形成管道，直通北京，输送邪恶烂鬼。当地球内灌满时，堆积到地球表面，充满人类对应空间时，表面就形成一种迫害形式，如大面积抓捕大法弟子、办洗脑班等。多年观察是这种情况，因此说大法弟子们呐，发正念除恶是极其重要的，希望同修们要重视发正念。以上把三界内旧势力因素造成间隔的牢底揭出来了，当然是我们现在所在层次所看到所认识的，他们就是这样操控下面干坏事。有时下面的壳体不愿意下来，他知道下来我们大法弟子就销毁他，这时我们一位同修的佛法神通思维传感听到上面说话声，该轮到你班了，不下不行。他们也是胆胆突突的，层层都这样往下压，不断的向下沉积坠落，直到今年都是这种状态。今年720之前，当我们把他们的天体内布满核弹时，他们说今天天体运转怎么这么慢呢，发沉，发现有不明物质，发现我们在发正念。他说你们大法弟子成熟了，我你都够着了。当神通快布满他的空间时，他的层层间隔开始分开脱离下坠，这时他们的王说你们快炸吧，我们受不了了。我们同心一念炸，只见电光一闪，三界内空间一片火海，比原子弹的威力不知大多少倍，无数层天体瞬间销毁了。在今年720前后，经历几场正邪大战，邪恶大势已去，大法弟子们一定要加强正念除恶。现在还有很多以前出现过的邪恶沉积，隐藏在不精进的、待修不修的、拖后腿的大法弟子未修好的空间间隔里，有很多没清理干净。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你说有多大呀，跑出来后进入三界整体空间，干扰别的大法弟子，操控恶人干坏事。从前我们帮助有严重病业状态同修发正念时，当把同修体内邪恶打散时，出来后像半个天那么大一片，最好单独用半小时的时间清理自身，这样效果好。状态不好的同修清理好自身后，你会发现很多方面会有改善。宇宙正法，苍穹巨变，再造乾坤，重组穷替， 触及了旧势力与一切邪恶的因素，旧势力的一念触动了他下面的层层众生，形成了层层对正法的干扰，由于他们的干扰从而毁了无数的众生，他们能不负责吗？能不承担责任吗？在另外空间看，这些间隔也是圆球形状，层层把地球包在中间，他们的通道孔就像洋葱钻个孔，层层都能看到葱心。现在越往后天体越大了，他们的称呼大得挺悬，我们用神通把它居住，看到他们头戴秦始皇帽子，前后戴珠帘，古代叫平天冠吧，像西游记电影里玉皇大帝戴的帽子，穿的衣服一样。他们是各个大宇宙天体之王，有的是天上之王，主上之主，尊上之尊了。他们有的说选择错了，有的说动一念动错了，有的说下面的王参与干扰正法他没管，把他牵连了。最后有个总王说他安排了刷新宇宙，师尊讲法他没去听，可是他刷新不了宇宙，干扰了正法，最后都把自己毁了呀。就像师尊讲法举的例子，还是那件旧衣服，只是表面洗一洗，他们妒忌大法弟子修得快，他们按照旧法理成住坏灭空去做事而不肯改变，从来不用大法来衡量自己。他们说失败的原因自大，看不起下面的众生，当然他们层层也看不到上面，总以为自己最大，每层都说他是最大之王。他们对师尊正法和常人对师尊的认识相似，和中共邪党高官认识相似，认为师尊就是一位气功师，认为他自己现在是老大，所以他们要做他们所要的一切。师尊在正法中迷住了宇宙中所有的众生，看他们在正法中所作所为，来检验他们的心性标准，从而重新摆放他们的位置。旧宇宙的属性是为私为己的，做事不考虑别人，它的特性成住坏灭空，空也就是最后一步自己解体爆炸了。真善忍是新宇宙的特性，属性是为他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这些是师尊在大法中所讲到的，我们大法弟子也是旧宇宙的生命，要主动同化真善忍，去掉在旧宇宙里所形成的不好的观念特性属性，从而成就用真善忍所更新再造的伟大的生命，从而进入到永住永存的新的宇宙中去。师尊正法伟大而庄严神圣无比，正法之光芒光耀宏大穹体，威德永驻苍宇之间，众生永谢师尊救度之洪恩浩荡，真善忍之宇宙大法圆融不坏，永驻永存。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感觉自己没错时，向内找些什么？当前很多同修都提到配合中要无条件向内找，这是个能否做到真修配合好的重大问题。有文章提到，有同修不知道怎样向内找，因为明摆着错在对方，我向内找不到东西。我在实修中体验到，在我没错的前提下，可以从三个方面向内找。第一个方面，看看有没有抱怨心、不耐烦和争斗心、瞧不起人的心。我体会，面对对方的错，只要我内心感觉不痛快，就一定存在上面的其中某一个不好的心。这些心一旦被触动，就会有感觉的，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抓到它。第二个方面，看看有没有原谅你、容纳你的胸怀。同修只要没圆满，就一定有错，就需要我们有宽广的胸怀来包容。修炼中，我们的身体容量在扩大， 以致突破无量大穷，容纳无量众生，何况是个好同修啊，容不下同修，远离他，抵触他，说明心胸狭窄，要增加容量了。第三个方面，看看有没有发自内心敬佩同修的心态。在当今如此严酷的环境中，我们的同修不顾个人安危，还在挽救着众生。尽管还有常人的观念，但客观上讲，他们的行动从根本上讲，完全是为着别人的，无私无我的，是最伟大的。面对这样的同修，我只有发自内心的敬佩。如果这样的同修有了错误，我们绝不会跟他们计较吵架，相反一定会默默地为他们圆融那些不足。有一次我教同修操作电脑，刚说过的他就忘，我心里很急也有气。可当我看到同修年近60了，头发花白，想到他没工作，家庭很困难，可如今还依然学电脑救人，我深受感动。我暗想一定要耐心教会他。最后还要提醒一下，虽然当时错在对方，但是过后想一想，经常会发现错不全在对方。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讲真相中遇到的几个情况。最近我在向世人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下面几个情况，谈出来和大家交流，希望我们能从法上看待这些现象，更好地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一、破除中共绑架世人的承诺书。去年我去农村一些亲戚家讲真相时，在村以下设一级的一位负责人家里，我给他们讲法轮大法好时，他马上拿出镇上发下来的名为《家庭拒绝邪教承诺书》，一张16开的纸上印有5-6行字，大概内容就是所谓的建设新农村和精神文明建设，要远离邪教不接触等，但没有明确说谁是邪教。我给那个社的负责人讲了真相后，叫他不能往每家每户发这个承诺书，叫他自己不要签字。我讲了签字后对负责人的危险性有多大，他同意了，也三退了。去年在一些市的小街道小区内挂的一些大横幅标语，也是不指名的写出要远离邪教，搞好社区文明，但在一些县的标语就直接点出法轮功的名。有的县的大法弟子晚上出去，把每幅过街横标的电线杆上都贴上共产党才是最大的邪教，只要横标未摘除，他们晚上就去贴真相，后来当局只好摘下迷惑世人的横标。中共诬陷迫害法轮功11年，不敢面对国际社会讲真相，不敢面对法律讲真相，却变着手法愚弄老百姓，卑鄙地以行政手段强迫民众拒绝真相。中共才是绑架全中国人的邪党，而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要破除中共的谎言，持之以恒讲真相。二、中共当局威胁世人，不让世人了解真相。在城市的菜场、商场等地，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发资料比较广泛的地方。相应中共机构的人也对这些地方看得很紧，他们硬性规定，谁看了真相资料和光盘，就要把谁弄到派出所去批评、检讨，还要罚款50元。我们讲过真相的一位卖水果的人，因看真相光碟，被公安知道了，弄去训了一顿，没收了真相资料，还说再看就罚重款。老百姓为了生计都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只好不听不看。也有人想表现，或盯梢或大骂去善意救人的大法弟子，但有缘的人还是救得过来，只是越到最后邪恶手段越可耻，我们更得以强大的正念抓紧救人。三、要以更大的正念给公检法司邮寄真相信。迫害以来，大法弟子给公检法司和610、国宝等不断寄真相资料，开始不少人看后明白了真相，换回了一些人的良知。我自己也找人去对证，反馈了这方面的效果，但是他们架不住中共当局的一再施压，后来寄去的资料他们习惯了，一看是打印的真相资料，有的人不看或者不敢看，但有些用手写的还是要看。也有一些过去明白了真相的人在压力下又回潮了，我们深感救一个人不容易，毁一个人太容易了。 四，打消世人的顾虑，劝三退。我到一个老乡公安警察家做客，我带去了一些有针对性的真相资料和光碟，我叫他好好看一下。其中明慧十方采访叶浩那张光碟和相关真相资料，他说我们派出所的人都看过了，我们这里这些资料也多。谈到三退，他很爽快的就同意了。后来我到那里的农村去了一下，给一位农村妇女讲真相时，她说他们对有的人捡了真相资料包，一看是法轮功的就马上烧掉，还说看了要如何如何。邪党对世人的毒害之深，让很多人真的连好坏都分不清了，这些生命多可悲呀。我给这个农妇讲三退，她说有人给她讲了退党了。他说给他讲三退的那个人因为练法轮功被关押了两次，不知道三退了对自己将来有影响没有。我说对你只有好处，并讲了好在哪些地方，打消了他的顾虑。五，从法上看待，认清谎言。最近一个大法弟子因保管几百盘空白光碟被警察抓去关起来，家里人去要人，那警察说你们现在也不要来人，法轮功要平反了，文件都下来了，所有关起来的法轮功都要放出来，你就等到一起放吗？何必现在要人？同修也没多从法上来考虑。有些同修认为这个是好事，不断地传这个消息，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我则认为，一是说话矛盾，既然要平反，要全部放人，为什么还在不断抓人？二是邪党没有资格给修炼法轮佛法的大法弟子平反，而只有认罪的份儿。他犯下的罪恶是要天诛地灭的。作为修炼人，再怎么艰险，救人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必须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跟师父圆满回家。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谈对陌生人劝三退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几年来，我经常开车或骑车到我所在城市的周围农村，在路上找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这过程中体会有几个需要把握的问题，总结出来。第一，掌握劝退对象是否入过党团队的问题。为了更有针对性地讲真相劝三退，也为了防止个别人听了半天忽然说自己什么也没入过，从而浪费自己太多的时间，所以要首先想办法了解劝退对象的党团队情况。我的做法就是跟陌生人搭上话，拉上几句后，就直截了当地问他。对老年人，我一般都是问，您这个年龄识字吗？小时候上过学吗？那个时候上小学也戴红领巾吗？您年轻时在村里当过干部吗？您没入党入团吗？对中青年，我会问，您这年龄上学得上到初中高中吧？那时候是不是上中学就入团了？您在村里没弄个官干干吗？您没入党入团吗？如果是少年孩子，就问他上几年级了，是中学生的再问他是否入团了。一般初中二年级14周岁才到入团年龄。第二，讲多还是讲少的问题。对有一定学问的人，对邪党党员一般要多讲一些，因为这些人头脑中党文化因素相对多一些。而对60-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少讲一些，特别是对小学年龄段的孩子，只要宏观地说天上是有神的，信神的人都是心眼好的人，法轮功是信神的，共产党镇压法轮功是犯天罪，天老爷很快就要降大瘟疫灭这个党，
凡是有共产党印记的都在劫难逃。高速上小学，宣誓入了少先队，就是有了邪党的印记，得赶快向神声明退出，请神把邪党印记抹去，才能保平安。讲了这些，一般情况下孩子都能接受，劝退也就成功了。而如果讲多了，讲细了，孩子往往更不容易理解和接受。另外，如果面对没有邪党党团队印记的人，多数都是没有上过学的老年人，就跟他讲讲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迫害是错误的，叫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第三，把握讲和劝的时机问题。关于讲的时机，最好是劝退对象在路边休息的或闲逛的。如果劝退对象正在地里干活，那活可以边干活边拉呱的话，就可以直接去找他。如果那活没法拉呱，可以试探性的靠近他打个招呼。有的人会停下来专门跟你攀谈，这就可以讲真相了。有的他只忙干活不太理你，就不要强为，否则他会很反感，劝三退也不会有好结果。关于劝的实际问题，我一般都是先讲大法和迫害真相，再讲天即将灭中共，以及带有恶党印记的危险。这一过程中有个别不愿听的，甚至要离开你的人，就很难再进行劝三退了。你叫他退，他也不会答应的。那些能耐心听的，特别是很有兴趣的，我会问他，那个党记号抹去，退党保平安，好不好？对方答应后，再进行他的取名问题。之后再问他是否加入过团队组织，告诉他要把团记号、队记号这些共产党的记号请神给抹得干干净净的，从而彻彻底底的保平安。第四，面对多个人的突出重点问题，对多个人同时劝退，有时只要其中一个人不退，就会影响另外的人，或者有的人心里想退，但不愿叫别人知道，一时也难以劝退。对多个人劝退，最好是中小学生或者是一家亲人。这个时候劝退就要重点对年龄大一点的，对最有影响力的那个人，要尽量跟他距离最近，要目光主要的跟他交流。只要他认可了，那么其他人一般都会跟着认可。一次我劝上中学的兄弟俩，重点对着年龄大的那个讲，他弟弟一看他哥哥退，也马上表态退。第五，如何尽快进入讲劝的问题。为了跟劝退对象拉上管，我们一般要先和他说一些闲聊的话，但有时劝退对象却会向你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是为了尽快进入我们要做的事，我都是这样做的。一是借着对方对现实的不满，告诉他中国的贪污腐败从江泽民当政就特别厉害了，江泽民在台上坏事可是做了不少，最突出的就是他大搞腐败，又出卖国土100多万平方公里，特别是镇压法轮功犯天罪，从而进入讲真相劝三退。二是直截了当的问，你们村有没有某某教堂，从而说到信神。说到信神的人都是好人，说到法轮功是信神的，从而进入讲真相劝三退。第六，给对方起化名的技巧和情形的把握问题。小学生劝退不要给起化名，小孩比较天真，愿意说出真名，如果给他讲化名问题，他会很难理解。年龄很大的老人或者对共产党极为不满的人，也很容易说出真名三退，而其他情况的人大都愿意用化名三退。邪党文化因素少一点的，你可以问他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是什么，然后用这个字组一个词作为他的化名。邪党文化因素多一点的，特别那些中青年党员，他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是啥他都不想告诉你。有一次我向一个中年党员讲劝，本来他都同意退党了，当我问他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时，他连忙说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并很快地离开了。因此在其化名的把握上，我都是采用这样两种对待方式。一是当我感到对方听得很认真很认可，我会说我认识很多当官的，他们有的姓名最后一个字就是风，就起化名叫山风，最后一个字是海，就起化名叫大海， 就这样退档了，你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字？这是对方一般都能告诉。二是当我感到对方听得不太认真，或者碰到的是中青年党员时，我都是直接给他起个化名，有时根据他的外貌起健壮、清秀、实在之类的化名，或直接用明理、德福之类的化名，这样做他们接受起来比较容易。第七，三退人名及时记录的问题。为了对劝退人员负责，对他们的名字应该及时的记录下来，但是一对一讲劝时，如果你拿个纸笔去记，有的人会感到不安，这种情况需要离开劝退对象后再及时的记录下来。可是当你同时劝退多个人，特别是多个孩子时，孩子一般都是用真名三退，你就需要当时记录下来，否则很容易忘的。而且当着多个人拿出纸笔来记，也会显得你对这事很郑重。这里就牵扯一个随身携带纸笔的问题。如果你拿着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放在衣兜里，那会很显眼，很不方便。我都是拿一张小纸折叠起来用来记录，买一支带帽的笔芯，并且将笔芯的上端截去一截让它变短，然后用胶带缠上，使笔芯变粗，同时防止上端露出墨水，这样将笔和纸装在衣兜里，很好装，不显眼，用的时候很方便。有时我还拿笔先记在手掌上，离开劝退对象时再写到纸上。第八，男女有别的问题。我作为一个男性，主要是找男性人员讲真相劝三退，因为农村女性对陌生的男性一般都有比较大的戒备心理。有一次我跟一个在农田里干活的中年妇女说了几句话，她就赶紧离开回家了。但是在比较敞亮的场合，比如大路边等城乡客车的女性，去给讲真相劝三退，有的还是很愿意攀谈的。第九，对有宗教信仰的人进行劝退的问题。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不承认有别的神，不愿意接受三退。对此我主要讲，天上不会就你们认可的那一两个神，那他们不太冷清，太孤独了吗？天上肯定有无数的神，那么其中的哪个神要下来渡人，他不就传下一个法门吗？另外，你既然承认你们那个神说的灾难，那么你们那个神已经离开人间几千年了，他不可能现在来跟你说什么。我们都是有神论，哪能带着邪党的无神论印记呢？带着这个印记，天上所有的神都会认为是不对的，那还怎么上天堂呢？劝退对象答应三退之后，我一般都是接着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好处，同时拿着真相材料指给他说，就念这两句话，叫他回去详细看看材料上的事例。我给的真相材料都是自己做的，很全面，有时还给真相光盘。
下面请听山东济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的师尊仍救度我这个绝症的昔日弟子。我是和妻子97年一起得法的，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公开迫害，大有天塌之势。由于自己学法不深，怕心重，停止了学法练功。十多年来，妻子不间断地学法练功，将真相救度世人。这期间，领导多次找妻子谈话，妻子的哥哥叫我严格控制妻子的活动，并说公安以24小时对他监控。个别人告诉我，你妻子给本单位的人讲真相劝三退，他这样做很危险，你最好管管他。在多方面的压力下，使我失去了理智，经常阻止他学法练功讲真相，有时为了阻止妻子就骂妻子，最后发展到骂大法、骂师父，造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由于自己放弃了修炼，原本健康的身体也出现了前列腺炎、腰腿疼、高血压等病症。今年的5月初， 我突然感到左肩疼痛，开始认为吃降压药的反应，怀疑心脏出了毛病，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肺癌，癌的位置贴近心脏，不能手术，医生要直接化疗。我很清楚化疗的结果，是罪没少受，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我拒绝化疗。出院回家，当时大脑一片空白，这时妻子劝我说，你还是重新修大法吧，只有大法师父才能救你。我说，我这样的人还能再修吗？妻子说，师父无量慈悲，不计众生过往之过，不愿落下一个曾经得法的弟子。于是我又升起了一线生的希望，并立即署实名写了严正声明。孩子们对检查结果不十分相信，拿着片子去省城医院找专家会诊，专家意见是去省城做强化 CT。 在孩子们的劝说下又去了省城，和地区医院相同，孩子还要陪我去北京治疗。于是我说，从当前医疗水平来看，还没有能治愈这种病的技术和药物，从现在开始，我将我的一切就交给大法师父，你们谁都不要再劝我。从那以后，我就坚持在家学法练功，在练第五套功法时，经常看到师父的法身和菩萨的身影，这使我更加坚定了重新修炼的信心。练功时间不长，师父就开始给我调整身体，胸部有时剧烈疼痛难忍，并失去了自理能力。时间一长，由于思想业力大，曾有一度怀疑师父是否还管我这个罪孽深重的弟子。这时妻子及时提醒我说，这是师父在给你推业，你知道师父为你承受了多少吗？听妻子一说，我马上想到自己罪孽深重，业力大，如果师父慢慢地给我消业，不知何时何日才能消完。我清醒了，虽然肢体不能练功，就不间断地学法，为了使自己一丝一念始终能在法上，就是夜间醒来也要背《论语》和师父的红吟。一天早晨我刚刚醒来，天幕中突然出现青山绿水的仙境，这种景象一直持续了六七秒钟，我在想仔细看时画面不见了，这是伟大的师尊在鼓励我。7月11日中午，我正在听师父讲法录音，突然困意袭来，使我很快鼾声如雷，进入深睡状态。一觉醒来后，忽然发现自己连皮肤都不能触碰的左臂可以抚摸并能活动了，左胸疼痛明显减轻，我惊奇地感觉到肺部的肿瘤消失了。我多次活动身体，感觉真实不虚，他不再兴风作浪了，因为慈悲的师尊已经把它摘掉了。这使我如在梦幻之中，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对无量慈悲师尊的感激之情。我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泣不成声，只是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喊着，师父，师父。无量慈悲的师尊啊，像我这样摇摆不定罪孽深重的弟子，您都不肯放弃，用您博大慈悲的胸怀，把我这个目前人类医疗手段和药物无法治愈的绝症患者从死亡线上救渡了回来。请师尊放心，我定会紧跟正法进程，努力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成为让师尊满意的真正合格的大法弟子。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转观念多救人。一，三分钟讲清真相。现在人看到不断的灾难，惊恐不安，很多人关心的是自身的安危，脖子上戴着的护身符，拜佛祈求保佑的人突然多起来。师父正法一等再等的延长时间，我突然明白了，是人还有信佛的这一念，我们才一定要去救度他们。讲真相中，我不再把自己摆在被旧势力强加的迫害角色中，往往在三言两语，人很容易就明白道理并同意三退。当然对个别被邪灵控制的特别顽固的人，
此方法还需要添加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一，跳出旧势力强加的被迫害角色，坦荡快乐地讲真相。每次我都用真诚、喜悦而又坚定的口气告诉我遇到的人，在这多灾多难的时候，我送你一个在灾难中保平安的秘法吧。很多人会很乐意、感兴趣。哦，行。我很多时候会双手合十，用真诚为他不容置疑的态度说，在很多已发生的大灾难地区，发现一个神奇奇迹，那就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命。可能有的人迟疑，表现出不相信，我就再加一句说，现在法轮大法是被迫害着，那说明不了什么。当年耶稣不也被迫害吗？可基督教传扬了上千年，至今还有人信着，可迫害他的罗马帝国早在瘟疫灾难中灭亡了。不和这败坏社会相同的才是真佛法呀，相同的是迫害与天灾。我看到一下他们清醒了，我再用小名或真名帮他们退出曾加入的党团队。我接着说，很多人真的奇迹般的保平安，这已是人走过来的事实，有的财产还不受损失。你知道吗？现在的天灾都是冲着共产党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看看中共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贪污腐败的是他，强占农民土地、百姓民房、工人工厂的是他，不让百姓信真善忍佛法的是他，迫害法轮功不让人做好人的是他，把成千上万好人关入监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是他，迫害善良的肯定是邪恶的，是吧？还搞文化大革命，直接与中华传统文化为敌，破坏中国文明文化，砸烂文物古迹，批斗孔子，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的是他，一个外来马列共产主义来到中国，对中国中国人犯了这么多罪时，天怒了，人不治天治，现在天要灭他。你家如果有电脑，在百度打上藏字石三个字就能查到，贵州平塘县那两亿多年的石头山上自然风化着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是当今历史最悠久、价值连城的文物。秦始皇灭亡时有亡秦时，现在有亡共时，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是天意。但共产党是个词，天灾不会对这个词怎么样。共产党的一伙是由所有信他和加入他要为他献命奋斗的党团队的人组成，这些人就非常非常危险，需要无辜替中共遭灾。我们加入党团队时都曾被要求为党奋斗终生，为他献出生命，不怕牺牲，这对我们太不好了。现在有佛法在世上传，佛法是为人好和来救人的，所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用小名或真名退掉要为党献身的誓言。天灾来了，他犯罪他还，我们不还，不和他一伙就能保我们平安。你加入过什么，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退了保平安。人如果犹豫，我接着说，出了这门就当没这事儿，你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和别人一点不少，但大灾来时你有平安。不论从科学还是从信仰上，都说到将来有宇宙的大灾难，多一项保险不好吗？回家让家里曾加入党团队的亲人，只要在人民币上写上退出党团队保命，底下署上真名假名都行，大灾中就会有平安。表面上啥也不少，和他们一样，但大灾来时我们真能有平安。往往用自己的正念一气呵成说完时，多数人都会由静静的听，思想跟着不断的转变，最后点头同意，不同意的根据执着再讲。二，利用有说服力的图片、报纸帮助讲真相。遇到有人说这是迷信时，我会将带有冰川融化成人脸图片的报纸或水结晶的报纸照片拿给他看，看看科学探索认识到的，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人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宁可信其有，别信其无。不用给任何人说，不花一分钱，就能保平安的好事，不做白不做。这时人会同意，一直不同意的也不强求，告诉他，你能感到我是真的为你好，才说这句话的。你信不过我，回家自己写在钱上退也行。记着，诚念大法好，能保你平安。他点头，已经听进去了。也有特别固执的人， 听信中共欺骗的解放打天下一说，过去的人好是有道德的，现在中共贪污腐败欺压百姓，多坏啊！日本投降也与中共没有关系，你可知道日本人是什么时候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这是有据可查的，电脑也可查。那时中共在哪儿？窝在井冈山、延安等山区搞敌后根据地，扩充军队。那时占据南京等大城市与日本人抗衡的是谁？国民党。是美国向日本投原子弹，日本人才投降，与中共是毫无关系的。中共投靠苏联，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靠出卖中国国土资源跟苏联换来枪支打国民党夺天下，倒是真的。再说哪个得势的政府能说自己坏？但是不能看他说的怎么样，得看他怎么做了。有人说你师父在国外不回来不管你们，让你们在这里受罪了。我说现在师父不能回自己的家，正好说明中共的恶。如果人还胡说，可郑重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能听到我给你讲真相，就是我们师父看到你有危险，让我来给你讲，救你来的。记住法轮大法好，退了为党献身的誓言，就能保命。三、理智纠正世人的坏观念。发资料时，同修都有往报箱放的习惯，往往有报箱的人会重复收到，而没有报箱的人一直收不到或很少收到，请同修注意这一点。有位老汉有报箱，一收到就给我拿过来，今天气哼哼的来了，昨天我又收到资料了。我笑着说，那是你人好才老是收到真相，是不是你给我的？我理智地纠正他的坏观念，如果真的是我，你应该感谢我才对，都是为了你平安，你三退了保命吧。四、和大学生讲真相。和大学生讲真相以找工作难为开头，中共破坏就业市场引出上面的真相。有时先问一下对方是哪个地方的，以地区特产说起，比如河北博乡产牡丹，就说我知道你们那儿牡丹很有名，有灵性，你知道还有块通灵性的奇石吗？接着以上的顺序讲，每次讲完人退了或者不退还不走，可再讲讲六四法轮大法在世界上的红传形式，修炼的真人奇士，中国文化中医在世界上的广传。五、面对面发酒瓶共产党。我也面对面送酒瓶，用虔诚的心向对方推荐，我送你一本书吧，这本书非常好，这是一本很珍贵的书，这是半个多世纪无人敢写的书，这是集专家学者教授研究多年的书，这是中国真正的历史。作为中国人连中国的真正历史都不明白怎么能行？看看对自己与家人非常好，可保平安。自己的态度影响着对方，双手捧过去，他往往会非常高兴，连深谢着接过。有个别人可能不敢看，会送回来，但他会懂得这是为他好。看到众生接过真相的喜悦，让自己很惭愧。那么多的时候做不好，都是被怕心左右，其实有缘人都在等着真相。二、转观念。长期以来我一直陷在人的观念中去做去说去承受，从修炼开始一直陷在人中，就是跳不出人的夹力。开天目中看到发困是有另外空间邪灵生命接触，他们藏在人的执着心中，黑洞里面源源不断地爬出邪灵生命，在另外空间捉弄人迫害人，一个正念灭全销毁掉了，但邪灵生命还会再产生，因执着心不去。比如最平常的抱怨大孩子不干活光知道玩，自己干的又苦又累的，心中会愤愤不平，妒忌的不行。观念转过来拜物才会灭掉，转观念真的很重要。今天忽然认识到要用生命为法付出一切的思想，看似坚定其实是不圆融的，因为真能站在法中时，一切全是美妙的事，自己圆融着大法，大法也在圆融着自己，走向越来越美好，表面不会失去任何东西，根本不需要以什么为代价付出，法中什么都有，我们只要修去不好的心，修去为私为我的心就已经是最好的。师父从720就把我们推到最高位，神通就是打开的，只是被人念限制不会运用。我们用正念中发挥出来的神通去做事，往往救众生会事半功倍， 有这样两位修得很神奇的同修，一发遍村庄街道真相资料，半杯热水还热着。此同修在1995年7月19日，中共迫害大法的前一天得法，很悬未掉下去，在邪恶攻势下能坚持走下来，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很了不起。他的修炼状态很奇特，比如大冬天的，他准备好两大包资料想出去发，这时几岁的儿子拽住他，吵着口渴要喝水，他用小茶盅倒了半杯热水放桌子上，告诉儿子烫晾晾，等会儿喝，就出去了。他把附近的几个村庄街道派出所发了个遍，回来刚进家，妻子就怪他，你不是说出去吗，怎么还不走？他说我发完了。妻子不相信，认为他说谎。儿子跑过来，爸爸我口渴，水还没喝，他说我给你端水，一摸走时倒的那一小杯水还烫着呢。第二天妻子看到乡亲每人都在拿着真相资料看，还悄悄议论，昨天来了多少法轮功啊，到处都是真相资料。妻子看到才确信丈夫昨天真的出去发资料了。每到收麦子时，乡亲都在地里忙活，用拖拉机、马车、大车、小车的往家里拉，每天还得倒在外面去晾晒，很忙很累。该同修用的是人力三轮往回拉，干完一天活浑身累得再也做不了什么。他心想，我是大法弟子，你们不能让我累，我还得做其他事。再干活，那么大一车的麦子却像拉个空车一样轻松，忙活一天，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一点不耽误。他经常用笔把真相写遍村庄，有恶人给涂掉，但是他的字每每都能凸现出来，再给涂掉还会闪闪发光凸现出来，总是涂不住。但是他使用的真的是普通人常用的笔，也许是他的正念把写的字变成另外空间的物质，才不会被人的东西制约。二，看淡钱财的卖饼人。这位同修从学打靶一开始，每天打坐都必坚持2个小时以上，盘上腿不管多疼都不拿下来，练完功沿着身体周围流了一圈的汗。1999年7月20日后，打坐时腿疼得很厉害，静不下来。理解到师父说过正法时期的弟子不存在个人宵夜的问题，就使用搬运功把腿疼搬走，搬到邪党那伙人身上去。从那以后打坐再也不腿疼了。他在大学附近做饼夹鸡肉的小买卖，学生一下学就把他围上了，他干活顾不上找钱，于是就把钱盒放一边，让学生自己找零。前两次还数数总数，和他卖出饼的价钱正好相符，后来干脆每天的总数也不数了，不忙的时候只管往钱上写救人真相就是了，没那数钱的时间。学生偶尔不带钱向他借钱，他也让人自己拿，学生都能如数还回来。他就是对钱财看得那么淡，生意反而很红火，很赚钱。现在社会上的假钱那么多，学生自己放钱，也从未有人给过假钱。别看钱盒放地上，刮多大风，这真相币一张也不往外飞。如果有哪天没写，一点小风钱就被刮出来了，很有趣。别人看他发财，也想去效仿他去那儿卖，却不成功，学生都不往他们那儿买。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愿我们都能转观念多救人。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